南无阿弥陀佛。我们这个文师啊，首先要掌握自己这个心啊，心要广大，心要清净啊，因为清净可以把一切远法变成近法，就是说法师讲的好跟不好，实际上你清净了都可以进无远的种子，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呐、啊，可以把我们现前所有远着的这些相、这些文字，或者说不好的境界，然后通过你的清净心来洗刷，都变成一位啊，像就像那个梭罗一样啊，非常啊微妙庄严这个清净的种子。如果你心中都是砒霜，都是干热，都是污垢啊，再好的法，再清净的法，再无上的妙法，到里面也变成毒药，也不能够养我们的慧命，让我们解脱。所以我们要保持一个清净啊，清净心啊。而这个清净心呢，就是一个非常沉静的心，是一个非常广远的心啊，就是相当于无上的菩提心。这个菩提心比较清净的话，对一切法都会可以转换。所以听法啊，入到我们心中都变成一位的话，要靠一个一位的心啊，像佛心。他说心要广，才能够拉一切佛法，心中不要有执着，不要有偏执，因为一偏执就会，比如说过去一位大德见能树菩萨啊，当时这个见他的时候，因为他学法学的也很厉害，很这个很多，后来这个法师呢就拿着一碗水沾得满满的过来，他说那个徒弟啊，他的徒弟出来啊，拿着一碗水出来，走出来一碗水来，这个法师也非常了不起，我忘记了是哪个法师，非常有名的法师，印度的。他一看到这个碗里沾了一碗水，他就知道他在说他啊，说他不像我们搞了半天不懂，不知道干什么，他就知道了这一碗水就一直说你棍告我嘛，一碗水沾得满满的，你怎么来听法啊？意思说你要不要道理啊？哎，这个大师一看到你在说我，他拿一根针起来往里一放，一打到底，哎，水一点都没漫出来，就证明说，虽然我有很多的这个佛法，但是我还可以，这个，虽然法已经满了，还可以圆净，真子，也就是说，我们要把一切佛法圆到心里面，不要有呢这个满足感啊，不要有太满足的感，这个我们。法师或者是如果你心清净了，所有的法在你心中都变成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境界。他说你运一颗广阔的心，运一颗这个清净心，还以什么法融不进去呢？有一什么法洗不干净呢？说什么法在你面前还能够把你又难倒呢？所以呢，清净的心、广阔的心、大海的心、一味的心所有的这个味道在里面都变成一味佛法其实我们要有这样的心出来，就是他说有这样一些大智，要有大智啊，就是说我们不要小看自己，要有广大的这种智要深信自己。法就是我们念念阿弥陀佛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凭什么？是吧？靠信的力量，就证明说阿弥陀佛反复的念，反复念，念出一个西方极乐世界的最虚深的境界，就是念阿弥陀佛念出来了。你凭什么？你对他也不了解，就凭信，证明信的力量是非常强大，功德非常大。所以讲法的目的呢，如果你用清净心、广阔的心，把一些法在你面前变成一味的心那说你信心比较具足的话，真的可以拉一切法就是外道法在你面前都是清净的所以呢，这个一定要有这个愿意拉受。那说你为什么很多人讲法听不进去呢？是因为他心中有执着，心中有鞭子，因为他有鞭子，只要有一点点执着，那个瓶子就满了，你就不能够容万物，不能容法，就像一根针放在里面，水都漫出来了，是吧？那为什么就这么原因漫出来呢？因为你太满足了，太执着了，所以法师讲法呢，你就有排斥心，有不满心，乃至于根本听不进去，都是因为你心中太功高我慢了。 那个公告文脉也好，满足也好，因为法跟法的相似，就光有没有说这里光会，就是说一个灯光亮了以后，另外一个灯光就不能亮了，要亮了的话就把别的光给挤走了，有这样的现象吗？他说这个光千万之光它都远远的，证明是佛法是通的。如果这个光进来，那个光就要挤出去，那肯定有问题，是吧？这个光光护照嘛，怎么会有问题呢？那你就要反省自己，哦，我现在不能允纳别的法，那我学这个法肯定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光光是护允的，那我不允那个法，那我这个法肯定有问题了，是吧？因为佛光佛十方诸佛都同为一体，怎么会有障碍呢？一个月亮那个无量个影子怎么互相有障碍呢？哪个月亮不是一个月亮里面显现出来的？所以要认识到这个观点，你就知道一切法都无所障碍。所以佛法实在是无界限，你悟了真理，一切法都可以把它写得就像梭罗一样非常的圆满。所以我们这个还要讲我们这个智者大师昨天讲的这个叫四安乐行，四安乐行大家身安乐行、口安乐行、意安乐行、四愿安乐行身就是我们平时讲身口意就是身恶罪改为思善业，是吧？这里他讲的是安乐行，慧思大师像这个我们智凯大师他第一次闻法亲近这个慧思大师，就跟他讲的是安乐行，包括他后来讲的这个藤门止观六妙法门呢，你看到藤门止观讲的，大家有机会把藤门止观看一看，那真是非常非常这个续胜了，他这个名相也好，就是说你读一读，你身心都会清净，你都会感觉到不可思议啊。他说他这个听了这个是安乐行以后呢，就日夜休息。就日夜修学，就是观察思维自己的这个念头对于身业口业意业的这种关照跟四安乐行相应就修勤修修习造之甚深呢，就是说那个时候他就不可思议，后来他23岁呢就拜慧思大师为师，拜他为师呢学习禅法，证得法华三密正在法华上面跟这个行师慧思大师在南岳在这个他这个是在这个什么地方，在这个河南湖南长沙湖南长沙，后来到这个河南的大寿山学习佛法，学四安乐行，然后就拜他为师学禅法，证得法华三密。慧思大师后来到了南岳就吩咐他将来呢往金陵去弘法，弘扬禅法。后来他就和这个法喜等27位这个修行人呢一同东下，就是到南京那一带这个他这个学习法华三昧的时候学习法华三昧，因为慧思大师对这个慧能大智度论是非常非常学习，他在大智度论的启发就认识三观呐，一心三观一心三观以后，当时他还没讲到妙华莲华经，但是后来在慧思开始学习妙华莲华经，当时这个我们这个智者大师学习拜忏拜法华忏21天证得法华，叫旋陀罗尼法。那旋陀罗尼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旋陀罗尼，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立即证得百千万亿旋陀罗尼。旋陀罗尼就十方世界旋，大家经典上讲旋，就是一切法旋成妙功德，这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说你要会旋，修习到法华三昧的时候，所有的法都变成非常虚顺的旋陀罗尼。在这个阿弥陀佛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讲空中有旋陀罗尼，旋陀罗尼就是一切法变成无量法，无量法在依法，依法这样就像我们手在转动的时候出现微妙的转眼，就是说这个手转是相在转，其实我们心在转一切法，转一切法都变成微妙的转眼。 所以他在选托拉里的时候，当时会士大师啊就给他授记说啊，从此以后就没有人能讲过你了，就是在讲法的时候在中国再也没有人能讲过你了，就是他获得这种智慧啊，这种智慧都是亲证的，不是我们想象的，亲证的。我们呢能够思维到，就是想想是可以，但是呢这个偶尔的想一想啊，心中会得大安慰，就是你想一想也得大安慰，但是不想呢就是说人家骂你一下你就会痛苦，人家就是骂一下为什么痛苦，因为他孤独就会痛苦。一个法就是说比例来讲，就跟一根棍子给你，觉得好没有意思，然后呢上面扎一点花更漂亮，然后在底下搞个金座子，上面呢搞一个金宝盖，然后中间扎很多人啊虚是吧，然后搞一些七宝挂着，这个棍子就很漂亮了，哇这个棍子很漂亮，以为搞了那么多装一根棍子觉得都没有意思，第一次啊师傅给你的我要当做宝贝一样，左看右看到后面也没有意思了，就是一根棍子嘛，摆在一边就不管它了，因为你没有得玄陀罗里的话，这根棍子就是一根棍子，很孤独知道吗？但是在玄陀罗里的时候呢，这个棍子在你面前有无量无边的棍子都会展现出来，就是啊，所以我们的痛苦是在这里太孤独，知道吗？如果你心中有法的话，你人家骂你的声音都是无比庄严，如果你没有法，人家讲你很漂亮很庄严很有知识，那你功高我慢啊，这个贪嗔痴都会生出来，你看看我们就是这样的，知道吗？你有一点点好处，因为没有法，所以人家赞美你一下就堕地狱了啊，人家说了一下不好就堕地狱，人家说啊你好了不起呀，然后你就公告我嘛，马上就堕到地狱。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法，没有对玄陀罗里，所以呢一切法在你面前都会让你下地狱，是吧？所以呢我们听一听《妙华莲华经》，三乘法皆是无上的妙果，都是佛乘法，所以大家知道就是说什么叫玄陀罗里，就是一切法在你面前都是庄严的，就看见就是别人打我骂我，他看到的全部是玄陀罗里的话，所以玄陀罗里马上就变成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这无上殊胜的功德，他在里面逍遥自在，心清净，心平等，心无住，得无上的庄严，你有吗？是吧？你有吗？就是说很多法师如果稍微有一点点修行或者有观照的话，一般人坐在文字上面都是魔相名相执着攀缘都是魔，我们要证实到这种三昧之中啊，这三昧之中，三昧就是三昧中的不可思议的，你就是说这个声摩他禅那三摩地啊，这个有几种声摩他禅那三摩地，声摩他禅那三摩地，我这样讲的时候大家论到这个文字的名相，你执着于名相那就是魔，而说你讲这个名相这还是魔，你要证实到这个名相就变成没有名相，所以呢这个声摩他禅那三摩地要证实到里面去，在里面去那就不可思议，那就等于见如来藏，知道你就要证实到声摩他禅那三摩地，就是哇你就会亲自感觉到的心呢，是你要得声摩他的话，声摩他就可以，声摩他就是指嘛一切法在你面前就像你的身体一样啊，无比的庄严，再无也无垢了，一切都是慈悲之光，非常清净。而得毗婆舍那，毗婆舍那，哇，那心就凉悠悠的，到日后呢，就像四五的月亮一样，哇，这空中寂照，是吧？四五的明月就出来了，就是色摩它是空性的，空性的，那空性就是你的心呐，不是我在讲空性，也不是说指着空性，是你心就是空性的，那你空性的境界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四五的月亮。哇都是清净的清凉的，我并不是人家嘴巴上说，是吧？因为到了三摩地，什么三摩地啊，那都是三摩地，就是正受如来果报，正受就是不管到地狱到天堂都是在受佛的觉受，就这个意思，到极乐世界也是佛的觉受，到地狱天还是佛的觉受，在人道还是佛的觉受，在虚空在大地里面，在色身相互触法，在小里面在大里面都是佛的觉受，佛的觉受叫正受，正受正确叫正受，正念现前，那个才是三摩地，我们讲的一般一点的定力不叫三摩地啊，念念阿弥陀佛唱着一切清净心呐，又为那个叫三摩地，他说真正得到念佛三昧就是那个样子的， 真正的念佛三昧其实是变一切处的，你的心你的身都是变一切处的，你的境界都变一切处的。佛陀在念佛三昧里面这个一解念佛三昧都不可思议功德，清净那是佛的境界，我们只能一解，一解的时候碰到你的心都会获得一轮这个解脱。虽然你在贪嗔痴里面听说这个三昧，就念佛三昧，听说念佛三昧就立即解脱，就立即解脱，就碰到阿弥陀佛就立即解脱。为什么一念阿弥陀佛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一念往生界，实际这一念不是一生，不要搞错了，这一念完全是虚实佛的境界，只有佛菩萨能做得到。菩萨像二老汉听到阿弥陀佛名号立即就证到八地菩萨，就是一地菩萨听到佛号立即就证到八地菩萨，正量限量的就证到了。我们只能够信解哦，原来这可以意念到，但是呢亲身入不到里面去，必须要见到法性以后才能够就这一，像我们反复做不到，没办法啊。所以像这个我们这个智者大师，他就进入到这个玄陀罗里。玄陀罗里就是在此世界啊，这个烦恼这些智慧啊都是非常广阔，烦恼已经侵害不了他了，他的生命了。所以他到临命终时很苦现前，这个身体的痛现前，但是呢他心是解脱的，心是解脱的，所以他还是照样有痛。那么说你要想达到这些境界，但是当时这个智者大师跟人家他临命终时他直接讲说，假设我不为了弘法利生，不为了做书，不为了这个大乘这个弘扬佛法的事情，他可以证到某一种果位，某一种果位。他以为我要弘法利生，要著书，要次数奔波，他说限量上他只能进入到叫观行三昧，叫观行佛。他说六即佛叫观行即佛，他进入到观行即佛，他还没有到相似即佛。相似即佛是二老汉的精神，观行即佛相当于三果，二个三果啊。像智者大师他自己这样说的啊。所以当时这个正得法华三昧就不可思议，所以大家可以看看《妙法莲华经》进入华，就是说这样你读，它也是信解。所有最究竟的原教都是信解，知道？信解就是说，在我这个听法要有信解的功德，信解功德都是原教，动教之说，动教就是当下获得圆满的这个境界，就是你喝着念阿弥陀佛，你要生原教想，那就是信解。因为原教是进入到佛性上，因为佛性本来就是圆满的，非正的，不是正来的。所以呢，要想求正的话，就变成顿教啊，或者是通教啊，或者藏教只说圆教和顿教，它都是有性而知。像我们佛性它是本来圆满的啊，就是说这个功德也本来是圆满的，解脱也本来是存在，在我们自性中本来具足的，并且现在都是。你信不信？就是你现在这个上火大的及虚空都是你的神通，就是他要信。信呢，这个信的前面的前提呢，就必须前面有这个，你像这个密宗啊，或者是哪个宗派里面都要修前行。其实前言就是未信之前必须要修一些前行，就比较持戒呀，或者是身口意这个秘密的修行清净心呐、这个修不要要修这个无攀缘心呐、或者说无障碍心呐、这个安乐趣心呐、就刚才讲的，就是说身安乐行、口安乐行、意安乐行，还是这个誓愿安乐行。那说获得这些信息以后，在修信的时候呢，这个信呢就比较切机，就比较切机。如果你前面从来没有修讲信，那就等于了拿毒药给他。他都要跟他把他毒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心中的污垢太多了，污垢太多了。他说他直接把信给他的法华他不修行了，就变成一个嘴巴上说一说，因为他妄心根本就他就深入不到这个信位上去。那我说信的体呢，是 你的心是非常清净的，非常广阔的，跟圆相应嘛，一草一木都能融到你心里，就变成一位了，这样就山河大地啊都变成佛法了。他说你必须要以广大的这种心量，心中不嫉妒别人，不憎恨别人，不去贪嗔痴世间的名利，你一心安居在法上，要有这种这个信心出来。你想一想，你如果真的想出家，我告诉你，心根很愿意日。如果你真的想修行，那我说佛法在你心中就是弹指之间就融到你心中去了。但是呢，你不是真修行就麻烦了，为一点钱啊、名啊、利啊，是为了财神免受税，为了自己的贪嗔痴，那就没有办法，明白？所以我们真的，但是我们自己呢，可能出家的时候认为自己啊，我真的想融入到佛法，但是呢，做了几天以后，名利心又出来了，是吧？就名利不知不觉的就跑出来了。这个就叫吸气嘛，我们这个吸气，如果你也感受到你自己是不是真的融入到佛法，就是说人家打你骂你说你再大的委屈，你心中都已经融到法里面去了，哪有是非呢？是吧？在法里面嘛，就这个都是六道波罗蜜，都是慈悲心，都是无上的妙，一点一滴都是无上的妙法。如果你真的融入到佛法里面去，那就变成大乘的根基呀、大乘的根基就是圆教的根基，圆教的根基，那你心非常广大，非常清净，完全接受法的时候啊，一切法在你面前就不可思议。就像那个人家23岁是吧，就得24岁23岁就得行陀罗尼，24岁23、24岁就学得陀罗尼法，就修了21天，是不是？就是他真的把佛法搞懂了，真的把整个的身心交给佛了，真的是为法而生了。像这样的学法真的很快，是吧？所以呢，我们有一点点自私的心就没办法啊。但是呢，要这个怕死啊，或者说这个找老了以后在哪里安住啊，然后不知道死的时候怎么个处理法，老是担心自己怎么个死法啊，将来病了以后怎么办，然后还有儿子在家里怎么办，还有这个生病了怎么办，还要一天晚找道场去住啊，还要一天晚去牵挂着这些东西忧患着。就是说你真正的学法这些东西不要了，不理他了，死就死，怎么死都可以，就是被火车撞死，在水里淹死，然后路上被人家打死都可以，无所谓，你要有这种信心，明念死都可以啊，这样的这种心量了，这种心量非常难啊。所以说要有这个往昔的善根，没有往昔的善根很难。这如果你真的放下了世俗，就说我们往生的时候会不会很自然，你就变成哎，我是想这样做，假设我病了后怎么办呢？假设我在死的时候不断气2、3年睡在那个地方没人照顾怎么办呢？你老是有假设假设假设，这种假设害了你，知道吗？因为你老是把自己给一个假设，给一个后台，给你一个这个担忧忧患在里面，那你就没办法，知道吧？所以要把这些所有的担忧都去掉，要有这种这个性根就具足了，知道吧？所以把这些担忧，就是你心中的那些担忧牵挂也把它去掉，是吧？就是违法我灭身，是吧？所以这些大事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听法的时候把这些法融到心里面，他这种信心这么大，我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信心，这样的理念。后来这位大师离开了这个慧师大师以后呢，就到了金陵，然后过了2年以后呢，在这个南京叫寡观寺开讲《法华经》，我们叫《法华文具》，这个南山啊不天台三大部，摩诃之国发华，发华玄义吧，一个发华这个文具啊，我们寺庙里都有啊。这个叫天台三大部，我们有南山三大部、天台三大部，还有这个南山三大部就是戒律啊。他说续罗了心力正义，他就把佛教判教赞吞别缘这个五十八教，然后把这个佛教判呢，他这个判了五十啊。我们讲就是说，这个首先就是 于是把别人收乐，然后这个提壶这个输受乐，然后提壶变成无始教。我们说佛他第一次呢，就是像华严是吧，华严初时，就是说就像这个太阳出生呢，先照这个山顶，就是说日头出来又不照山顶，就是菩萨，就像释迦牟尼佛打坐逗这些天人八部及这个四大天王，以至夜摩天啦、以至四大天王，以至往上面走，到了多阙天、夜摩天、大自在天、这个准准天，他说三上天一直到上面，他说堕尽其实都是释迦牟尼的一心，他坐在那不动，我在三上天说法，说完以后呢，再观察。观察这个我们的尊身，然后说阿含识，说阿含识呢，就是说，逗那些有缘的这些阿拉汉们，逗完以后呢，又说这个赞嘛赞通，就是说这个般若识通教嘛，就是像平原大地，就是说这个一切照，日坤照，在坤中照的底下一切照，但是呢，日头慢慢的偏西的时候呢。在偏西的时候，照西边，就是说，不管是小乘、大乘、尊乘，在西边这些余胜者还没斗者，令得斗。他说，后来呢，说释迦牟尼佛涅槃的时候呢，一涅槃的最后一道光啊，就斗这些恶业反复罪人，就是说最后呢，全部扫干净，记得，就是所有尊胜斗尽，就是日落西山尊胜斗尽。就释迦牟尼无始把一切尊胜的斗尽了，没有一个尊胜不能斗。其实说我们下法正法末法的尊胜呢，释迦牟尼用无始全部斗尽。我们现在在这个末法说佛陀说涅槃经的时候，我们如果你悟到涅槃经，那真是不可思议啊！涅槃经很多人，像是当时我们道生大师就专弘扬这个涅槃经，那涅槃经这个功德就是不可思议，你闻到涅槃经，闻到常住两个字都可以解脱，就闻到复性两个字就可以解脱，知道吗？就是听说复性这两个字，知道复性在哪里？复性本来清净，复性本来自在，复性本来具足，复性本来是能生万法。你看到这一切法本来清净，本来是平等，本来是复性中生出来的万法都是我们妄念的分别，这反正好了反正不好了，甚至妄心，但是妄心可以做护法，知道吗？做护法，我的妄心有嗔有贪有痴，但是我悟到复性的时候，你就已经解脱了，然后借你的妄心来护着佛心，因为妄心就在复性的门口，一手拿刀一手拿剑，水来破坏护法，我把水杀掉，就这样有你具足贪嗔痴，但是呢，在涅槃意里面多了解了，因为贪嗔痴本质也是清净的，知道吗？就是说把涅槃经搞到了就不可思议。释迦牟尼佛讲的无始教法，我们都可以研究一下。他说每个教法都是通达不可思议啊，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呢，他这个讲的五种教法是把一切尊胜的斗尽了，不是说相法时代这个尊胜好斗。正法时代尊胜好度，末法时代尊胜不好度，不是这样的，没什么，对佛来讲没什么好度不好度的，只有你闻到还是没有闻到，知道吗？就是说你闻到了你都可以好度，哪有不好度的道理呢？就是说你对法有信心都可以好度，善根住，就不管怎么样都要与善根福德因缘具足，这个正法相法末法都要与善根福德因缘具足，如果你善根福德因缘具足，在末法时代再大的贪嗔痴的世界，你都可以瞬间得度，所以要对法。所以智者大师啊，讲《法华经》，还讲了《大智度论》，后来讲这个次第，这个禅门，就是讲这个止观，后来写了《六妙法门》。这个《六妙法门》呢，其实我可以跟大家小小的解释一下这个《六妙法门》就是藤门止观，《六妙法门》这是我们不能说看天台上大部这个大太广阔了，它其实天台上大部里面它也掺和了瑜伽思想、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因为中国把佛教能够在中国融入，就是智者大师，智者大师把道家的思想 瑜伽的思想都融入到佛家的思想，特别是他的首席，他就是道家的思想啊。这个还有很多，如果研究他的经典，就可以看出来他融合了瑜伽的这些思想。他说这个，他把这个天，你像比例来讲，他把慈恩真啊，这个华严派的这个教相啊，因为当时佛教在中国很乱，就是没有一个规范，就是你说你的他学他的，大家呢都有这个没有一个主题啊，所以比较乱，所以智者大师就把佛教呢几乎就给他分了一个派啊，判教分判，但是也有法师呢反对这个判教的这种概念，因为一判的话，但是如果讲的圆满也不会有障碍。我看到这个法藏大师他讲的这个他就比较圆融，他说虽然判教，但是呢有互相通达，小乘大乘跟小乘，就说悟道的是圆乘，行的是小乘，也就是说我悟到圆乘以后，开始修的时候从戒开始修行忏悔，然后呢修无常缘起他这样去修，然后修他一修过去不一句话，这样前修在信，前信在修，就是说在修的时候呢要依信而修，就是说你刚刚一修就在线上，是对他充满信心的这种力量而修。你比那持戒是心戒，而这个戒不理性呢，不理心呢，然后说此心即是圆满，所以呢一持戒就念念圆满，念念都在圆满体上，就是说我一持戒或我一前戒都是圆满的心性，我是信心，就是说前修在信，就是说你一等你就念南无阿弥陀佛，一念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叫修，但是呢阿弥陀佛名号又在信上，它是本体是圆满的，就是说全修在信，全信在修，就是说阿弥陀佛在哪里呢，就在念的时候那个地方叫全部的信在修，就是说全部在桌子，全组织在木头，就是说全部的桌子是哪个呢，就是木头啊，全部的木头在哪里，就是桌子啊，就是说你桌就没有木头，你木头就没有桌子，就是木头跟桌子在那，全部的修就桌子，然后说底下是持戒，上面是复信啊，左边是铺鞋，右边是文书，你看上面是这个夜摩天，来自于那虚空藏，底下呢是地藏或者是观世音，他说你说哪个是远的哪个是不远的，都是圆满的，所以呢摄影秀大乘教秀小乘教对哪些都是复信中的事情，是吧，全部的修一定在信上，全信在修，你要等着这个道理，一修就是圆，一修就是圆，但是呢念念修念念圆，就念念阿弥陀佛，念念都是圆教，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很多人修行就障碍了，再跟大家修不自圆，就是说修行的时候呢认为又增长功德，就是说我今天念了一声阿弥陀佛，明天念了两声阿弥陀佛，然后呢每天几声我念了一万声一千声百万声，这样的增加然后积累功德然后回向，这个都不叫前信在修，才前修在信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增长功德的概念，你有增长，就是念佛念佛念佛，所以念阿弥陀佛一声佛号，念阿弥陀佛两声佛号，两声佛号比一声佛号哪个功德大哪个功德小，就是念千百万亿佛号都在一个线上，都是平等的功德，就是说你从一岁开始念，念了八十岁跟那小孩子念一声佛号是一样的功德，那你就不满意了，知道吗，就是我念了一辈子佛号，怎么可能跟那小孩子念一声佛号是平等的呢，你愿意吗，你愿意接受吗，你不愿意接受会产生什么效果呢，你不愿意接受证明你有贪嗔痴有分别心，有分别心会怎么样呢，那我就想你就会怎么想呢，你就会说那我就念一声佛号，我现在生下去做恶业去了，就是反正一声佛号就是圆满的吗，我成之以后呢我就念南无阿弥陀佛，一生念完了就是圆满了，是吧，我剩下了全去干坏事，反正我一生就是圆满的嘛，小孩子念一生佛号过念一辈子佛号，那说那我不吃亏了吗，马上就会这样分别，知道吗，认为你吃亏了，吃亏了以后呢，那我也跟小孩子一样，只念一生我剩下就做坏事了，因为做坏事发了财，是不是，因为你自己犯了戒啊做坏事啊，因为发了财，然后念一生佛号就对了，这个观点就是反复的概念，那个小孩子就说一声佛号就圆满，成之以后他就在一声佛号上面， 是吧？这是圆满。所以悟道的人，明了的人，就是说这一生他了解他的圆满的性，就是自我的真心的时候，成之以后支持的一生就是一个啊。所以一悟就是彻底，一悟就是一个真认到谁的人去自觉到底。我们那个我们没有信心的人呢，这一念是圆满了，但是你是浮萍，你不下去，你一根针不下去，人家直接下去了，你不下去，然后呢，你自己再看，你就知道哦，一根针到下面是圆满了，其实呢，你还在水上漂着，因为你不下去嘛，人家一根针扔下去直接打底，我那一根针漂着，还，但人跟他讲话是一样的，他也说一根针，他也说这一念是圆满了，你，他也说这一念圆满，你也说这一念圆满了，可是你这一念圆满是在浮萍。人家一根针下去是直接打底，所以同样的讲这一念圆满，一个是成佛，一个照样是魔，知道吗？同样的讲这种话，但是心性不一样，知道吗？所以我们要悟到这个信心的问题，所以这要大心的那个接受。所以藤本止观六妙法门呢，这个法门是值得大家去研究一下。所以是这样的，是吗？就是我把六妙法门呢，明天晚上讲一下藤本止观，六妙法门，这个我们值得去修一下啊。就是说这个它是首悉，就是说首悉、随悉、止、观、环、境，叫六个妙门。其实六妙门呢，跟我们这个念佛啊是一样的，因为都是一佛性来的。那么说我们首悉的时候呢，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念阿弥陀佛，阿弥这个九步的走路啊，这是跟道教跟念气有一点关系，就是身跟心同时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一口气一口气这样念。我们学净土法门就以念佛来修六妙法门，就是首先一口气念一声阿弥陀佛，一口气念一声阿弥陀佛，这样的念阿弥陀佛，或者说那行步骤的手运脚踩呀，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你脚在底下踩的时候，佛号跟你脚是同时共鸣的这种状态，达到一种身心一种调和。但是呢，这只是首悉而已，这不是随悉，这不是随悉。如果你守住首悉，就变成练气功，这个叫做生根，不叫意根，知道吗？这不是一根念佛，这是生根念佛，用身体在跟佛号的念。但是有一个大问题，如果你执着它，一定会堕落到仙道，在仙道，因为你执着于身体。所以呢，你这个佛号谁说身在念佛，身在念的时候它就是念，身不念的时候就不念了，知道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看阿弥，如果就不走的时候，阿弥就不下去，这佛的就不念了，是吧？就踩下去陀佛，不踩下去就不念了。你脑子跟脚走习惯了，从早晨一直走到晚上，一直这样的训练，一直这样训练，训练之后呢，走的时候才念，不走的时候就不念，是吧？走一步就念一步，不走一步就不念了，就变成这样的状态，就变成你修行的障碍。因为佛号不在脚步上面，佛号是在一根上，在一根上。他说我以前在洞里寺的时候，也就向我师父提倡，因为这种方法念佛是从台湾呐、香港那边搞过来的，就是说这个鸠步念佛，他说这个中国以前没有的，在九几年都没有啊，然后说在后来在中国现在这几年搞什么鸠步他地念佛这种观点啊，以前我们在小的时候，我也向我师父说过，因为当时有一帮人嘛到中国来，香港的一些出家的。不是那个句式，怕我们念佛堂念阿弥陀佛就这样的，阿弥陀佛。这个念佛念得好整齐呀、啊，我们好羡慕。我想我师父，跟我师父讲嘛，我说能不能跟这样的念佛？我师父不同意，他说一根念佛不可以这样的，知道不？不可以运这个身体跟这个符号共鸣走，因为这样的走的话，你符号是被身体控制住了，并不是符号，而是身体在控制着符号，身体在念符号就在念，身体不念符号就不再念了。那说那你我们想一想，身体不走的时候符号就不念了，那说我们不管走跟不走，洗碗吃饭都要念阿弥陀佛的，这个符号是一根而发， 随时而取，知道吗？所以呢，所以我们常常走的时候就找到这种感觉，我常常这样就不走，然后人就像木头一样，就是就变成一个身体跟符号的一个共鸣，就变成一个木头，没有思想了。那我说真正的是符号要随喜，随喜是什么样子的呢？随喜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不管是长是短，身体不管走是不随着身体走，它符号就是一个符号，而这个符号是长也好短也好，随它而去，就是说你的符号不随着外面的世界，不随着自己的身体，符号不随着自己的身体的，不是符号的，它随着你的意根，一个念南无阿弥陀就是一个符号，你会把身体给舍掉，时间也会舍掉，所以符号不随身，不随外面的境界。比如说璎珞在唱啦，阿弥陀佛的璎珞在嗡嘛呢叭咪吽，或者这么一个音乐在搞，然后呢符号也跟着音乐呢，就随着外面的境界走，或者随着身体走，都是错误的，对吧？不能够跟身走，不能跟外面世界走，是你的意跟的符号。所以念阿弥陀，你站在那地方念阿弥陀，我可以把身体给忘掉了，把世界都忘掉了，就是一个符号，变成你自己独立的意识都不存在，变成随着符号，有符号在。所以在经典上讲，见闻觉知随法而显，就是没有这个法，这个见闻觉知是不存在的，他见闻觉知就会隐掉。而有了符号以后，你就发现有一个见闻觉知出来，我们讲的叫觉性，这个觉性是空荡荡的，没有一物，它是脱离这个身心的。所以念佛念了这样的呢，才能够活跃，才能够自由，才不被绑的感觉，不然的话被身体给绑住了，或者被一个音乐给绑住了，或者被气给绑住了。所以呢，你这个用自己的脚步，用自己的身体，用世界绑住这个符号，你是这样子的念的，所以就变成一个气功态，有气功状态。你要是一种自由念符号出来的时候，你的举性，其实说我们过去讲的觉性跟符号的关系，中间不能够产一物，就不能有身体、有心情还有世界藏在离念的符号的中间，是不能有东西的。这样的呢，你才会自由，你才会自由，你才会开悟，你才会活跃，不然的话你就变成一个木头，知道吗？所以呢，只要是走九步，常常走九步的符号的人，或者老是这样固定的行为的人，发现出来是木木的，像木头一样，木头一样，嗔恨心特别重，知道吗？嗔恨心，因为你反对他的气体，你反对他的行为，反对他的固定这个人，所以能稍微挨他一下，他就会起嗔恨心的，就是嗔恨心。反正执着的人，嗔恨心都很重，知道吗？嗔恨心他，因为他训练习惯了，他要离开这种境界，他就练不了，他就没办法练。他非要按照这个默，像我们随时符号，是因为我刚才在试念一下嘛，就是说我走着念佛，阿弥陀佛，就走着念佛，我念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身体在绑着符号，符号在绑着身体的这种固定性。哎，我把他身体丢掉，用一根念佛的时候，符号出来的时候，哎，身体怎么走都好轻身，走在地下像没有走一样，好轻身，好轻身。绑住了以后呢，就很沉重的感觉。就很沉重，你发现身体在干什么，就是完全是一个木头型，就像个机器一样，就是你符号就变，念符号就像一个机器在运动，知道吗？是我们要把觉性念出来，我们把这个心念啊跟这个机器挂钩。为什么机器不能成佛呢？因为机器跟你的这个念头已经融为一体了。为什么放不下这个家？是因为把你的念头跟这个家连在一起。为什么放不开这个身体？因为你把念头跟这个身体绑在一起了。所以你老是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障碍。你要跳出去这个身心，要跳出这个世界，那你就变成一个清明的世界，你就很非常活跃，你活跃的智慧就会生长，你就很自在。学佛念阿弥陀念得很自在，很潇洒，很自在，就是说它是一种空性的自在，是一种空性自在。不念的时候你还是那么空性的自在，知道？就是说毫无执着。为什么呢？人是因为觉性念佛，身体根本不去执着它。后来你就会发现了，你的身体啊好轻身，身体好轻的感觉，就是说走路很飘的感觉，脚掌踩在地下就像没踩一样。为什么？所以人在念佛的捐了挨地的时候，最好呢不要有声音， 不要有声音，因为有声音会触动我们的气体，然后这种气体更符合过敏，产生一种身体更符合这种过敏的状态，变成气功态，对身体是有好处，但是执着于道家了，是道家，就是说修仙才是这样修的。我们不是追求仙，我们要跳出这个身体，是因为要用觉性给它练出来，不能够拿觉性跟我们的身体绑在一起，是吧？所以不能执着于身体，要跳出。那说跳出这个身体，你的觉性直接跟佛号挂上钩以后呢，它是通达的。你的心跟世界上，你发现你的身体呀，走来走出的很自在，就因为你心里面的觉性感觉到身体在走路。你要拜佛，我们常常拜佛也是感觉，你要拜佛的时候练气功讲阿弥，你要爬起来拜下去，爬起来拜下去，一个周天，两个周天，你身体就感到很重，哎，在练气功，你觉得整个身体也好轻松。但是呢，这是在练气功，知道吗？哎，你自己在拜着拜的时候，你的觉性在拜，不是身体在拜，是觉性在拜。我觉性没有肉体，知道吗？他没有身体，所以他慢慢的身体就出来了，这个清净出来了，可以关照到自己的身体在拜佛，然后身体跟自己的觉性不连了，因为身体本来就是虚妄的，它是一个四大组成的一个空相的东西。那说你可以观察到自己身体一直拜一直拜，也很轻松，但是呢，它是身体跟心是分开来的，知道分开了，可以看到觉性。那说练久了以后呢，你就会感觉到吃饭啊、走路啊、睡觉啊，你都可以跟它产生分离，你的觉性照着不随他走，但是明明了了，清清白白的，没有任何的。到时候你生病的时候呢，或者快死的时候呢，你的觉性脱离身体是很快的，脱离身体很快的。如果你老是练气功练气功练气功，那人死的时候怎么办啊？那你眼中身体脱离不开怎么办啊？因为你一直在练身体啊，练身体，你将来在死的时候，你身体还在连在一起，你一直绑在一起，就像那个你的微信绑着手机一样，绑在一起，将来你就放不下这个微信，知道吗？今天天玩微信手机，我要达到跟这个手机同为一体，你到死的时候你能放下吗？是吧？你放不下，你将来就跟微信跑了，你变成病毒了，是吧？微信里面也有病毒，那个病毒不知道是不是你吐他的，是吧？那么说我们要脱离它，就变成一个呢身外之物，知道吗？你感受一下你的身体是身外之物的这种感觉，觉性出来，这个觉性跟符号的关系达到外面如幻如化，所以以后你走路你就会找到感觉，知道吧？以后你的痛啊，在你身上，就像我们智者大师一样，这个痛在你身上，这是一个物啊，这是个物质啊，那是个假象的物质。所以呢，我们达到这个随息啊，我们呼吸，就是你要是练呼吸，就是我过去练过，就是说首息，它当时天台的首息呢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这样守，守一段时间，然后随息随它而去，就看着自己呼吸，它是不，因为首息它有气功的感觉，然后到了随息的就自己照着那个呼吸呀、啊，一呼一吸一呼吸，它或长或短，或长或短，要达到呢外息外圆，内为内无揣息，就是说内呢就发现你自己呼吸啊已经没有了，已经非常没有了，就是鼻子把头发放在鼻子上面都已经不动了，知道就是一种揣，没有揣，什么叫揣呢？就是呼吸，知道呼吸很短就没有了，慢慢就感觉到呼吸悠悠的，就内无揣息，外息外圆，外面所有的外圆也不放远了，虽然看到明明白白，但是一点都不放呢，就看着，是吧？就是看到长江的水像灯流，你不会跟着跑，知道吗？就看到一江水啊往灯流，坐在岸边这种感觉，知道？所以呢，并不是说眼睛闭着什么都不知道，不是这样的，是一切缘我不追它，不去追寻它了，就是不去攀援它，就是外息外缘，内无揣息，去进入到这种境界。他观察一段时间，念佛也是一样的，先是随息啊，要做一呼一吸一呼吸，他这里阿弥陀佛，然后达到随息，随息后面是什么？就是止，止就是生，止是什么呢？就生定了啊，止息生定。但是这个定呢，这个定进入定的境界，进入定的境界呢， 它是有角色的，就是说这个善不能恶不能生，就是恶啊善恶分别心都不会随意生出来，就是说慢慢止息执着恶念嘛，就是执着妄想嘛，执着分别心，执着执着心，这个定力就会慢慢就会现前啊，定力。那定力到了光观察定力，我们叫定力就是毗婆舍那，知道吗？奢摩他毗婆舍那就奢摩他，奢摩他叫做止，奢摩他止，止于万法，就是在止的时候它是一种空定的感觉啊，定就是止。到止的时候你这个境界是没有我的，境界是没有我，跟一切法相应，止就止在一切法上。你说凡子你到任止立于一种境界，就像水是清的，水是清的，就是说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它立即就清下来，再吵闹的地方再烦恼的地方都是清净的。那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呢？就是说你到房子里面你心就像房子一样，你到虚空里面心就像虚空一样，你在某一个地方呢，你心立即就跟它这一些法相应，你立即就会跟它相应，哦，不起分别。因为你前面有这个随息的功夫的话，那你的止在任何一个地方啊，你跟同样你跟人家出外去玩，人家玩的是手机拍照，你玩的是什么净灭法清净法。你看到梅花，人家说梅花好好漂亮，你是好漂亮，它没有净更漂亮，是吧？你净的时候呢，花就是你，你就是花，是不是？人家觉得花就是花，你就是你。而你净觉得到生活它的时候，花就是你，你就是花啊，就说那是什么感觉呢？那是清净平等的感觉。你见到大便和见到花都是很美的，是吧？这叫定力不分别的意思，就是不去分别别的事情，都进入心的体系。就是说你观察一下你自己修行有没有进步，你到大殿里面像大殿，你心就空荡荡的，知道？你到菜市场，整个菜市场就是你的心啊，不去分别这是杀猪的，这是杀鸡的，不要管它，你进入那种静的状态，这种静的状态。所以呢就是说要学习，所以呢这样的只在那个地方，然后观察无我，观察诸法空相，观察无我可得，就是内没有我，外没有世界，就是啊，外没有世界。因为整个你有忘我的精神，因为在定上就已经有了忘我的这种信息会显现出来。然后你慢慢的观察的时候，发现内无我外无世界的时候，一种空心就会找诸法空相的会，就是叫光，光跟会相应，叫毗婆舍那，就相应了。毗婆舍那再修一种实相，修还是什么呢？还服你自己的本性，就是慢慢的还原了，还原你的本性了。啊，你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先是止，啊，就念阿弥陀佛，首息，阿弥陀佛，就是说你其实讲法的时候你要会到，我现在讲的时候你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是止，然后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能念所念都是一个什么水，随便它，它长念也好，短念也好，好念也好，或者定念来说都是水，谁不随它去，就是水，但是还在念。谁呢？念念念止，进入定，就是符号，就是你就是符号，进入止的状态。止的那个光，进入光的时候呢，符号没有法可得，没有能念，没有能念的人，没有所念的法，空性诸法空相，就现光。然后慢慢的就寂静先前，常住先前，就是说进还我们讲的就是说无分法身，次第正，就是说先。断无明，断分别，都是说得上得这个我们讲得这个先人生人无生法忍，就次第还复自己的本来的面目，慢慢的回复到最后面呢，静到了寂静下来，就是回，就是说彻底的去缠住了，寂静了，缠了我静了，就是佛的这个预兆了。所以呢，这个止观在念佛的过程中，你每一次念佛都有这个六妙法门在你转息。每次念阿弥陀佛，也念一个小时，人家说我用十分钟的时间守息，念完以后呢，然后十分钟进入到随息，然后再念十分钟进入到止，然后再念 十分钟进入到光，然后再念十分钟进入到黄，再念十分钟进入到净。老师说这个六妙法门把它修，就是说一个小时是吧，六十分钟一个小时就把它修完了。你每一次都是这样修，每一次都是这样修，不管修任何法门了，不管修任何法门，只要是专修的都可以修六妙法门。只要是专修，你念嗡嘛呢叭咪吽也可以，是吧？就说你这样修，反复的修，就像我们刷新一样，知道吗？就像洗衣服一样，刷了又刷，刷了又刷，当然就把你刷净了，是不是？如果你没有，就沙呼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没有进步，没有进步就没有智慧啦，是呀。所以我劝大家啊，在念佛的时候，不要老是在那个纸，不要老是在手心上面下功夫，因为这个呢是最低层的佛教，最低层就是刚刚学佛的人可以这样修一修。如果你老修的人还在上面下功夫，根本就超越不了身体，超越不了这种木头这个框架的这种修行，所以你心就不大自在。那说如果你坚固执着，反而你嗔恨心越来越重。那说最重要的是没有智慧，为什么呢？你有没有看到桌子成佛了？你以为你在修桌子，知道吗？什么无知状态？你说木头这样的固定形状它能成佛吗？你以为你没有决心吗？你根本就不分，老是跟木头一样不动，爬起来还是这个样子，爬起来还是这个样子，修了四年还是这个样子。你看很多人呢，修行十多年还跟那当时的修行讲的还是一模一样，不进步。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自己没有绝招，就是没有绝招。你要考虑一下，如果你修三年四年还是那个鬼样子，那你就得要改一改。你一定要感受到你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下来，你会有个变化，不要老是原地踏步。这样的呢，你还以这个为傲，就是你第一年学佛是这个样子，学了十年讲的话出来还是四年的一模一样呢，你修什么鬼啊？你说你修什么行李讲？所以过去有一个居士嘛，听师父讲法，师父跟他讲禅，他说过了二十年以后，他再见了师父，请师父讲开示，讲的跟二十年还一模一样的，他就不听了，知道？因为他没有改变了，你自己都没有改变了，你自己都没有改变，那你学什么法？你像我年年都有改变了，就是并且每一次讲法都有改变，就是每一次每一次的讲法都有改变。所以大家长期听我法的人应该感受到这一点，就是我们在二十年前那个叫什么那个段玉平，他师父你以前讲法根本没讲那么深，讲得很浅很浅，就是叫新因果啊，这个持戒啊，这些讲这些很简单的这些非常有向上修行。现在你讲的完全跟般若去入，就是越讲越深，越讲越深，越讲这个慧就越开，就证明说我一直在进步嘛，是吧？所以我可以就是说日三省，每天要审一下自己有没有进步，不是这样的，这个一直是这样的不动啊。南无阿弥陀佛。